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20章的第3节“罪的调整作用”。那这节一样，我会把它切成上下两半，分成两天来跟你研读。那这个罪的调整作用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罪就是一种调整。那调整什么呢？其实就是去把真理调整成我们想要看到的那个样子。好，这个就是罪的调整作用。那么小我就是不断的在调整，好，那他想要看到什么，他就把它转成什么样子，好，那他不理会真理实际上到底是什么样子。好，那我们来看看他第一段呢，他说罪的信念其实只是为了适应而做的调整，调整等于改变，改变自己的所知所见，好，所以这个调整更多指的是你内在的部分，好，就是看你想要看到什么，你就把你的眼光调整过来，改变过来。所以相信原有的真理已经面目全非了，那么每调整一次就等于是扭曲一次，让你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来防止真理现身。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罪呢，定罪它一定是伴随着合理化的。小我它不会纯粹只是去定罪，纯粹只是去攻击或批判或批评某个人或某件事，他一定会讲出一大串理由出来。那你只要在人群中，包括在自己身上仔细去观察一下，就会发现。那么他说，真知无需任何调整。事实上，只要你一做任何改变或转换，便会失落了真知。那奇迹课程所讲的真知跟真理是同一回事。那当然，他们是绝对不可能去做任何调整。如果调整了，就不是真理了。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任何调整都是小我的伎俩，都是属于小我的，因为真理是永恒不易的，你也没办法去调整它就对了。那么他说，小我坚信所有的关系都有待调整才能符合他的愿望，所以你看小我在任何关系中都会试图去往外面去改变那一段关系嘛，因为他已经先给这段关系定罪了，他已经认为这段关系有各种问题了。那么他说，一个毫无障碍或挑战的关系反而被视为暗藏危机，这其实真的很讽刺啊。那反而在那种很平顺很顺滑的关系中，小我会觉得坐立不安，好像有什么大难即将要临头，好像自己不配得这样的一段美好的关系。那么他说，小我自命为所有关系的调停人，他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调整，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他想要什么，他就按照自己想要的去进行调整。那很多时候看起来是作为一个善意，因为关系不是就要不断的去磨合跟进步嘛。但是小我他是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向去进行调整。那每个人其实在小我的思维中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然后想办法要去改善眼前的这段关系。然后就各种碰撞摩擦就出来了，因为每个人的主观都是不同的。 OK， 所以我们之前在18章第4节有读到那一句很毒的话嘛，就说不要信任你的善意，就是这意思，因为每个人的善意其实都是从自我为中心出发的，这个就是小我的善意。那你说你认为这样比较好，真的是对所有人都比较好吗？其实真的是未必啊。所以我们在练习手册又读过那一课嘛，就说我不知道什么对我是最有益处的。好，那下面第三段呢，第三句开始，他说他们只会单纯的面对真理，就是说如果是拥有圣灵眼光的人，这样的一个心灵，他只会单纯的面对真理，不会去想办法去调整啊，或者去适应真理啊，或者让真理来迁就他自己，他只是单纯的去认识到真理是什么。好，那他说只要他们不再妄自预期真理应该出现于何处，他们便会认出原来真理一直都在自己的心里，就是放下一切对真理的预设立场，包括他应该在哪里出现，他应该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他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些全部都要放掉。因为实际上当我们在小我的思维里面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看见真理的，但这个道理好像很明白啊。但是你会发现即便我们待在小我的思维里面，我们总是会不断的去 想象跟预期，真理是怎么一回事，开悟是怎么一回事，平安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对这些有很多的想象，但是这些想象其实绝大部分都是错误的。所以其实在修行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去放下，尽可能多的去放下你的预设，不管是对任何事情，包括是对真理、对开悟的那个预设立场。那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五句所说的，只是提出问题，然后我们之所见则是自己想要的答案。我们只是向圣灵、向上主去提出问题，我们只要渴求真理就行了，然后把我们的心完全的打开，然后让真理以他的方式去呈现他自己。好，那么最后一句呢，他说你与世界其实毫无差别，因为两者同出一源，就是你的知见。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并没有一个客观的世界，并没有一个外在的世界，其实我们所看到世界都是从我们的眼睛、从我们的角度看出去的，其实都是主观的。那么我们常会说别人眼中的世界，譬如说我们会说别人怎么看这个世界，谁认为这个事情怎么样，那么别人眼中的世界其实就是你眼中的别人眼中的世界。再讲一次，别人眼中的世界其实就是你眼中的别人眼中的世界，其实也就是你眼中的世界，仔细去觉察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还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有待你的答复，你喜欢自己打造出来的世界吗？这个问题其实跟奇迹课程他最常出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就是你究竟想要的是什么？ What do you want? 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那这个世界，你目前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你真正想要的吗？他说在这个充满谋杀与攻击的世界里，你在危险、孤独与恐惧的夹缝中如履薄冰，最多只能指望大限来临以前，死亡能让你苟延残喘片刻。看起来真的非常的惨。不过他用出题字说这是你为自己打造的世界。好，感受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然后中间第五句他说凶手必然活得心惊胆战，杀人者不可能不害怕死亡。那这边是我留给你的沉淀跟思考，就是他这边所说的凶手到底是谁，包括他所说的这个谋杀者到底是谁。好，那最后一句呢，他说他们从哀伤的内心痛苦的向外看去，当然只会看到一个哀伤的世界。所以重生这个世界是中性的，它原本是不具任何意义，甚至它是不存在，就像下一段所写的那样，那是看你用什么眼光去看它了。那我们的内心为什么是哀伤的？因为你离开了家呀，你离开了你的天父，所以你的内心深处难道不会有一个很深沉的悲伤藏在里面吗？好，那下面第五段的第二句开始，他说你所见到的世界不过反映出你对自己的评价。这句话读三次，你所见到的世界不过反映出你对自己的评价，你所见到的世界不过反映出你对自己的评价。好，我还加了重音，希望你可以即使手边没有书听清楚。所以这个世界就是我，我就是这个世界。好，这段他不断在强调这个事情。其实你看我们看这个世界的眼光是怎么看的，都是从我们的角度，我们的自我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嘛。那什么事情如何判断是非好坏对错，很简单啊，就是对我好的就是好的，然后不符合我的需求的就是不好的。仔细去觉察，其实多半都是如此。对，那所以其实可以说我们所看到这个世界就是反映出我是一个怎么样的自我，这个世界其实就是我，而且这个世界其实从来就不在外面，它是我们的心灵投射出来，但投射并没有投射到外面，他只是看起来好像在外面而已。好，那他说这个世界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是一个彻底的幻象，但是你的评价又成了你对世界的判决，给了世界一个存在的借口，把它弄假成真。那其实我们评断这个世界，不管你认为 这个世界或者某些事情是好是坏，其实我们都是把它当真的。好，那么接着他说呢，你眼中这个世界不过代表了你给自己的评价，小我会小心翼翼的护守着你这张病态自画像，也是小我最爱的自我形象，然后再把这个形象投射到外面的世界。那这个病态的自画像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讲自我定罪。那这个自我定罪也会投射出去，所以我们会去定罪这个世界。因为对小我来说，没有罪就没有了养分，它是活不下去的。所以他会非常的小心翼翼的去守护，非常的珍惜他钟爱的就是这个自我形象，但是他看起来是非常的病态。好，那最后一句呢，他说关键在于是你把他弄得如此无情的，这个他指的是外面这个世界、哦、所以当世界好似冷酷的回望着你时，这一刻恰恰是你修正自己的最好机会。那很简单的说，因为我们给这个世界给出去的并不是真正的爱，所以你会感觉到它回来的也不是爱。好，那这个是我今天陪伴你一起读过的正文20章第3节的上半，希望对你有所收获。